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0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根本执着心不修去是危险的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3日。多年来，我一直都没有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是什么，还曾经一度可笑地认为自己没有根本执着。修炼这么多年了，觉得自己修炼的路走得越来越艰难，特别是在后十年这段时间里，干扰一直不断，甚至无法稳定下来做正式法的项目。尤其是最近几年，一些明显的执着却反反复复地去除不掉，而这些执着所带来的干扰也是越来越明显。尤为突出的是对手机的执着，就像是有人拉着我的手一样不能自制，看短视频、网购、关注某直播间等等，迷恋珠宝首饰，执着好看的衣服。我在修炼之前就特别爱美，喜欢买衣服，执着穿着打扮。修炼以后一直都没有去掉这个心。有同修向我提出爱美是色欲心，却被我堂而皇之的以为了讲真相时给世人美好印象为由掩盖过去了。同修见我说的头头是道，无法反驳，也就不说话了。就这样，我一直执着着，干扰也是一直伴随着，学法困，溜号，打坐一阵阵迷糊，家庭矛盾也是接连不断，和女儿的关系越来越僵，女儿甚至听信中共谎言，仇视大法。后来干扰逐渐升级，警察骚扰、拘留等等，渐渐的怕心越来越重，怕被抓，怕敲门声，怕走廊里的脚步声，出门讲真相时胆胆突突，后来导致我的店也开不下去了，被迫关店。我和同修的关系也不知怎么相处了，间隔真是越来越多。就这样，我苦苦地修着，坚持着，也知道是修炼中出了问题，向内找了一堆的执着，状态还是时好时坏，自己也是身心疲惫，觉得很苦很累，但内心深处这颗坚定跟随师父修炼的心一直没有变。后来发展到内心充满了恐惧，感觉空间场聚集了很多邪恶因素，随时会闯进来警察一样。我不断地否定旧势力，不承认迫害，长时间发正念解体干扰，内心坚守一念，只走师父安排的路。在心里，我和师父说，师父，我就要这个正念，我要这个正念。在不断的修心学法向内找的过程中，我懂得了那些不符合法的人的观念都不是真我，那都是后天形成的假我。渐渐的，在师父的慈悲加持点化中，我悟到了也许是色欲心招来的干扰。以前自己老是认为自己思想中早已经没有了色欲的思想念头，也没有这方面的思想业干扰，虽然单身十几年也没有过要成家的想法，认为已经很纯净了，所以就忽视了这方面的修炼。我看到明慧网交流文章中有同修提到反复念师父的法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欲和色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人的执着心，这些东西都应该去。对去除色欲心很有帮助，我也就开始反复地念这句法。真的很神奇，很快那个怕心恐惧就消失了，心里出现了很放松的感觉。我知道这次是找对了，终于找到原因了。 可是第二天又不行了，恐惧甚至困倦疲惫都来了。我就又念这句法，多多的念，200遍、300遍、500遍。就这样，我每天都要念，感觉状态越来越好，怕心和困倦越来越少。可是如果一天不念的话，那些不好的感觉就又都来了，那我就天天都念。这样我坚持了一年，那些不好的状态越来越弱了，干扰也是越来越少。以前练功的时候，被干扰的大部分时间是听不到师父的口令的，现在都是听得越来越清晰。以前半夜听不见闹铃，基本做不到半夜发正念，现在也能听见闹铃起来发正念了。突破困也比以前容易很多，只要努力就可以在睡眠里挤时间，这在以前是很难做到的。这样一来，时间就比以前宽松了。我也开始被转法轮了，从一开始的很难坚持，到现在越背越像背了。渐渐的，不好的状态越来越弱，正念越来越强。有一天，我突然回忆起初得法的时候，我曾经有过一个念头，这个功法能使人年轻啊，这该多好啊，总是年轻漂亮，真挺好的，那是要练的啊。我终于找到了，原来这就是我的根本执着啊。我当初就是想练大法能使人年轻漂亮。当然我可能还会有别的根本执着，但是这个执着心可真的是旧势力抓住的借口，干扰迫害我的借口。回想起来，很多都是强加的磨难，也就是因为这个根本执着一直在掩盖着，同时被邪恶利用着，加大着磨难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》中说，你们知道吗，目前旧的恶势力对大法迫害的最大的借口之一，就是说你们的根本执着在掩盖着，从而加大此难，要把这些人找出来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》中还说，修炼一段时间了，是不是还是当初的想法？是不是人的这颗心才是自己留在这里？如果是这样，那就不能算作我的弟子，这就是根本执着心没去，不能在法上认识法。大法在中国遭到的邪恶考验中淘汰下去的，都是这种执着心没去的人，同时给大法带来一些负面影响。是师父看见弟子一直在坚定否定旧势力强加的色欲心，是这颗心修到位了，师父就点化给了弟子。由此想到，我们的那些怎么也去不掉的执着心，是不是就是根本执着一直没有去掉，而被旧势力放大的呢？正法进程已经到了尾声，而这个根本执着的问题是关乎走向圆满的问题。旧势力会以此为借口，给大法弟子一点一点地加大执着，加大磨难，企图毁掉大法弟子。这可是极其严肃，极其危险的。提醒同修们一定要重视。我个人的体会真的是太深刻了。写出此文是为了给同修们一个借鉴，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。
Thank you.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出慈悲，用真相币讲真相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2日。我几次被非法劳教，身体被迫害的比较严重，几次都是被抬着出来的，但干扰还是不断，只能流离过日子，生活都危机了。通过学法和练功，我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，于是自己用钱买了台机器，一朵小花就开了，开始做真相币的项目，一做就是20来年。刚开始也有怕心，因为当时市面上很少见到真相币，听说有的地区到处都可以见到真相币，我就从自家开始和亲朋好友开始传递。因市面上找不到纸币，只好花手续费，10000元给100元手续费，我几乎几天一换，换的很多，最后就和他们讲法轮功真相，花真相币有福。后来10000元给50元手续费，手续费都是用自己省吃俭用和捡破烂卖的钱来兑换，从不动用资金点的资金。后来在师尊的点悟后，可以不花手续费用就可以兑换纸币了。后来孩子也大了，到了成家的年龄，我悟到在修炼的路上没有无缘无故的，有了进超市做买卖的想法，接触的人也多了，上货也能花到钱，用真相币救度众生。在师尊的安排下，看似偶然真的进了超市，租了一个档口，我们就用修炼人的标准去掉利益之心，用心做生意，严格要求自己，结果我家生意最火，后来也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。首先要修好自己，超市的事就当我自家的，看到什么事我都能帮忙，从做好人开始，要做一个比好人更好的人，谁求我办事都行。时间长了也都知道我有真相币，他们一没零钱了，什么超市、个人、饭店都来找我兑换真相币。几年下来，真的给孩子买了一户20的房子，结了婚，有了良好的工作，走上了正轨，谢谢师尊。自从我做真相币，换来的钱有很多都是旧的、湿的，为了节省电费，我租了一间民房，冬天夏天都要烧炕，把钱铺在炕上压平，再铺上被，在被上面睡觉。因用量太大，家里的钱也多了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做真相币，总有各种人的观念胡思乱想，各种思想业力不断往出翻，不敢出门多带钱，不敢多花钱，不敢在家里多放钱，时时都有不好的念头产生。钱要是花出去了，有人多换了，就起了高兴的心、做事的心、显示心，并强调自我。通过大量学法，摆正关系，多发正念，求师尊加持，用法来归正。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来了你就能溶解了它，化成原始之气为己用。我想我修好了，我的场纯正，不会有这种想法，或马上找自己哪里又脱离了法，哪里没有做好的及时归正。由于人心的复杂，没有及时归正，曾经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被关进了派出所，因不配合要问的问题，去我超市调监控，结果店长知道我被抓后，直接把监控电源关掉，在同修和常人及家人的帮助下，没有造成太大损失，又出现下肢瘫痪的假象，5次去医院检查，4次送看守所都被拒收，警察没有办法了，办个取保候审1年。转变观念，我每次和他们接触的时候，都在用真心为他们着想，一点一点地和他们讲清迫害法轮功的真相，最后在师尊的保护之下，同修的强大正念和海外的同修营救，最终无条件释放，回到正法中来。经过多次的磨难和教训后，我感悟到师尊的宏大慈悲，替我消去了巨大的业力，同时也起悟了我的正念，我体会到了修炼有多么的严肃，在修心上不敢有任何懈怠，就像跑接力一样，只有往前走，找回真我，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。 20多年来，我手里总是带着真相币，只要我和亲朋好友接触，几乎都能换上几百，有做买卖的换上几千或上万。我无论是婚丧嫁娶、大事小情、过年串门，我都当作是修炼的一部分，讲真相、救众生的一个起点。这些年来，朋友都了解我，无论谁求到我办事，我都能利用在修炼上，哪怕花上1元真相币，我也去办。因修炼路上没有大事小事可言，并且明白真相的人真的在受益。有的轿车翻了4个个，4口人坐在车里竟然没事，常人都称奇。有的没有工作找到了工作，有大病小病重病，腿骨20多年都在流脓，也都痊愈了。我是做买卖的，有时还给人家送货，我都65岁了，做什么都小跑步，去除老的观念，别人都说我像20多岁的人，行走都是神速，健步如飞。因我有2个档口，天天上货，自从师尊讲了手机的那段法，我就悟到我手机给了别人，我也能上货。当时我们家里人也都反对，因为他们全指望我给上货，通过讲手机对人的迫害的严重性，受住心性。其实有一次我被迫害期间，邪恶将我们家手机全部扣下，查找与我相关的内容，结果什么也没找到。这些年虽然我没用过一次手机，但在师尊的保护之下，我什么事也没耽误，比有手机的还幸福，都是神迹和超常的，师尊都给我们安排好了。因为在现实的做事中，我们的心态和思维都在发生很大的变化，因为我是大法的一粒子，宇宙的大法在熔炼着我，这是伟大的慈悲的师尊的威德，感谢师尊的圣恩浩荡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打真相电话过程中修去人心》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5日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伟大的，而且是很重要的。讲真相中，你们讲出的话中，打出的能量，起着震慑与消除邪恶的作用。你们是世上生命流去的关键。你的话如果很纯正，真的一下就打到世人的思想最深处去了，一下就能叫世人明白。第一部分，在打电话的过程中去人心。有时候一开始打电话就会觉得心不是很平静，有点烦躁。向内找就是有求今天劝退数字那个求名，证实自我，显示心，欢喜心。还有执着于今天要打多少通电话，那个求数量的干事心。那转念一想，今天不管可以接通多少电话，跟多少人讲真相，就是把每通电话讲好就可以了。有时我打电话也是有一颗很不纯净的心，我是因为3件事的其中一件事还没做，我怕落下而去打电话，而不是真心为了想救众生而去打电话。还有一个情况就是，曾经有一个稿子我就觉得蛮好用的，也跟同修分享，可是过了1-2天之后就觉得这个稿子不好用了。那我向内找就是找到，我是想要证实这个稿子很好用的心大于想救众生的心了。另外就是有时打电话是站在自己的角度，急于表达自己想讲的， 而不是站在众生能接受及理解的角度讲，效果就不好。这时就告诉自己，把自己放低一点，跟众生就像是跟老朋友讲话，那种很亲切、很愉快的心态，送平安祝福，站在对方能理解的角度讲，而不是要强加他们什么，或者是要改变他们什么。在劝退的过程当中，常常有一个情况就是，开场白讲完后，开始要讲劝退这部分，众生就很容易挂断。这部分除了有众生他自己的因素之外，我找到在讲劝退这部分，自己像是在完成任务一样，就觉得这个部分我讲完了，众生退了，我的阶段任务就完成了，而不是从头到尾都是带着慈悲救度的心跟众生讲真相。第二部分，修炼提高自己。经常有一个情况就是，劝退稿讲到给众生送化名，问帮他退好吗，众生就是不回应好，但也不挂断。在那当下，我发现在这点上，我常常有颗急躁的心。有好几次在这时，我放下这颗急躁的心，思想回到法上。好几次人在这个时候他们就说好，我体会这就是当自己的思想符合法，法就起作用。我记得曾经我跟一人大概讲了一个小时，这过程这人问了很多的问题，过程算是比较胡搅蛮缠的状态，我一一说明。他不挂断电话，但是他也不表态退，感觉一直停留在一个状态没有突破。我印象中是大概最后两分钟左右吧，当时我生了一个真的很想救他的心，整个场就变了，他很快答应退，并且跟刚刚的胡搅蛮缠状态完全不一样了，像个很善良的小朋友。我的体会是，在那一小时中，自己的正念不是很足，我跟他对应的是他后天观念的那部分，他就问非常非常多的问题，我再怎么回答也无法破他的壳。等到我慈悲心出来了，正念出来了，法就打开了众生的心房，众生的真我反出来就表态了。师父在《红银三救人的是神》中说，危难中人在求救，明白一面要生存。我的体会就是，人他明白的那一面其实是急于表态的，常常是我自己思想还没有达到很纯正的状态，讲出的话打不到人的思想最深处去，不能把人救了。目前同修提供了很多很好的稿子，有时候同样一个稿子在不同的时间使用起来效果就不一样。我体会到还是修炼的问题，就像在转法轮里面提到的西医拔牙跟黄药水拔牙，那我们修好自己就像那个黄药水拔牙一样，很简单就拔成了。如果我们没有修好自己，就是像那西医拔牙，表面很繁忙，效果也没有黄药水好。就像越南同修，他们的中文也不是很好，可是就觉得他们带出的场那个善与慈悲的力量非常的大，一下就打到众生的微观中，就把众生救了，从中也是看到自己修炼上的差距。第三部分，不要有贪天之功。有时候当天讲真相的状态很好，场也很好，跟人的互动也很流畅，说出的语气或内容都不是平常表现得出来或我能想得出来的内容，知道这完全是师父的加持及法赋予的。虽然也跟同修说这是师父的加持，可是呢，骨子里还是沾沾自喜，有那种觉得自己还行啊，自己会讲啊，这种很不好的贪天之功的心，即证实自我的心。个人体会，如有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一切赞扬都是考验》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0月25号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修者自在其中》里面说，作为一个修炼者，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，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。个人理解，赞扬和恭维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不同的。先说恭维，恭维一直出于讨好对方的目的而去称赞、颂扬。对修炼人来说，既然赞扬是考验，那恭维是不是陷阱呢？那么，作为受方，无论面对的是赞扬还是恭维，如何经受考验，不坠入陷阱？我想，遇到别人赞扬的时候，要想到他们是看到了大法的美好在弟子身上的展现，他们是看到了符合真善忍的一面，而不是我们自己本身如何的优秀，这样就不会因此而沾沾自喜，觉得自己了不起了。在第一时间就消灭觉得自己不错的念头，就不会一步一步随着旧势力的安排走向自心生魔。另一方面，当赞扬别人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同修表现出正念强、解体邪恶安排、成功劝三退、天目看得见的时候，也要想到这是大法威德在世间的体现，而不是同修本人如何如何了不起，崇拜同修，否则反而害了同修。一切赞扬与美好，一切荣耀，归于我们伟大的师尊与法轮大法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摄像头发出高音喇叭声喊话了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9号。我是50多岁的女大法弟子，近年来坚持一年四季寒来暑往的骑车去东部山区讲真相救人，有时从北边去，从南边回，往东部山区转一大圈儿，有时也从南边去，从北边回。在路上遇到在地里干活的人，在村头坐着乘凉的老人，还去小卖店，每户家里去搭话，讲真相劝三退，发真相小册，九瓶共产党光盘、台历、周报、护身符、 U 盘换真相币等，并告诉有缘人记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每次去我先发正念，我是大法弟子，讲真相救人做最神圣最正的事，绝不允许邪恶迫害，让有缘人明真相得救。遇到摄像头与他们沟通，虽然转生摄像头也是灵体，也要明辨善恶有报，只能监视坏人，对救人的大法弟子不起作用，建立自己的威德，选择美好的未来。路上遇见摄像头，有时我还是有点怕心，就加速骑过去，少惹麻烦。其实这是没有达到100%信师信法。在我经过的地方，北路旁边有座寺庙，庙门前杆上安装两个来去方向带灯高级摄像头，整晚庙门前或马路都被照得很亮。今年三月初，我从北路回来时慢下坡，路过庙时就加速骑过，听到高音喇叭喊话声，没在意，也没回头看，以为是大队或寺庙新安装高音喇叭了。过了三天，我又从北路回，快到庙时减速慢骑，一看也没有高音喇叭呀，奇怪，又听到高音喇叭喊话声，说某某某故障，某某模糊，没听清楚说啥，心想下次再回来一定要听明白说什么。又过了三天， 我又从北路回，快到庙时下车停住，乐呵呵地望着摄像头，静下心来要听清楚说什么。突然真神奇，又听到高音喇叭喊话声说，摄像头故障，图像模糊。我眼泪夺眶而出，听明白了，这是师父在点悟我，师父就在我们身边，师父法身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管，时时刻刻在一路看护、鼓励、加持大法弟子，告诉着我们，不要担心摄像头，不要被吓唬住，它不起作用。感恩师父的良苦用心、慈悲看护，真是佛恩浩荡。弟子没有什么华丽的语言来表达对师父的感恩，弟子唯有精进实修，多学法，学好法，加强正念，多救人，才是对师父最大的回报。修炼层次有限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